我来到这个教会，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啊，很多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在1982年、83年的时候，我就住在这附近啊，就在 Virgin 和那个 Overland 这边。那时候我就来这个教会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这样。我在那个时候也像你们一样，坐在下面听讲道。啊，听许许多多的传道人把耶稣的爱，把耶稣的真理，甚至于把耶稣的生命坐在我的身上啊！我最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进门是从这边进来，然后聚会完的时候，我负责排椅子，还有我负责厨房啊。那个时候特别亲切啊，就是厨房。美国教会常常会预备一些面包啊，这些东西你们就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付一点钱啊，就拿了走。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子，不过我一进来就很熟悉啊。那个时候我们会前的祷告也是在这个小间啊，所以我进去以后里面许许多多的感触。在30多年以前，我就跪在这里。也跟神呼求，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如今我成了何等样的人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大概先介绍一下我的自己啊，我是从台湾来的，我在1980几年来美国，在这边 USC 啊，就是南加大这边念书。念完书以后，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啊，我那时候跟神祷告，我说希望我能够留在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教会，我说我能够留在这个教会里面多学习多成长。那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同学们啊，很多同学们毕了业以后，就因为美国有50州嘛，申请学校到处都可以去，但是我只求神啊把我留在这里，因为我要在教会中间多学习多祷告多认识你啊，神非常的恩待我，就在 El Segundo 这边给我找了一份，赐给我一份这个工程师的工作。我这一做就是好多年啊，好多年。我自己呢，我师母站在那里啊，师母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啊，好，我自己有3个孩子。我在1991年的时候 ，Xerox 这边做得很好，我自己心里面，你知道，当一个人蒙了福气，里面就起了骄傲啊。我里面有许许多，我想说，神也是借着这个机会，把我的骄傲显出来。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，结果在公司里面上班上了7年吧，7年还是8年，结果公司连升我3级啊，所以每2年就升我1级啊，那里面就觉得说，这个就是我是重要人物啊，我是非常不错的，那就很自满，就跟另外一个同事就到了北加州自己做老板啊，自己开公司，开公司这样的我就全家就搬到了北加州，在那边自己公司开了2、3年以后，我就发现我敬拜神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啊，越来越少。我本来在教会，我到那边以后，在教会还是很正常的聚会。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不聚会了，就到美国教会聚会。美国教会因为他们有早堂有晚堂，我早上要干活要做事情，因为自己开公司嘛，所以我就改成晚上聚会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像罗德一样一点一点挪移帐篷的时候，那个结局非常可怕。所以后来神借了一次讲台啊，显明了我的光景。我那个时候痛下决心，就关掉了就离开了公司，自己开了公司，回去跟别人就做 employee 啊，就帮别人干。这样帮别人干是很轻松的啊，很轻松。所以我就一直又回到我的工作岗位，这样的话我就从南加州搬到了北加州，在那里我到2006年，我一直在宣道会聚会。2006年，神呼召我出来，神出来我就去念神学。 我就念神学，然后全时间来服侍。我第一个服侍的工厂就是在宣道会啊，三河市华人宣道会，在那里服侍到2009年，2009年神学院毕业以后，我就去了不同的教会，去了 First Baptist Church， 还有去了 Dubai 啊，你们国内称为迪拜，去那边又当了一年牧师，回来又跟同学在北加州开了一个教会，然后我就南加州这边教会请我，我又过来了。这是一个30年啊，整个神在我身上的带领和建造啊，我想以后我们有机会，我还再可以跟弟兄姊妹多谈谈。我们今天来看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。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个信息，是容我的百姓。我们来读几段圣经。好，第一段，我们来一起念。这个出埃及记5:1-9啊，1、2、3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他们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走3天的路程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埃及王对他说，摩西亚伦，你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又说，看哪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尽叫他们歇下担子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，你们不可照常拔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他们树长做砖的树木，你们仍照叫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容我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功夫加在他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晃的言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早上我们又坐在你的脚前，我们说，求你将你自己的话亲自的来向我们说明。主，我们知道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，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向你敬拜，但是你要借着你的话再次来让我们认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让我们这一生都来敬拜你，都来跟随你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听得明白，让我们心里面醒悟过来，就紧紧的快跑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我们下一张 slide 啊，好，在某一年的一个春天，有一群野雁啊，有一群野雁成群结队的往北边飞啊。当他们飞过了一个农庄的时候，有一只野雁呢，它就停留下来，就落在地上，跟农庄的这些鸭子们混在一起做了朋友。那农庄里面这些鸭子呢，生活和野雁的生活完全不一样，因为野雁呢必须要自己找食物吃，可是这些鸭子呢不需要，因为农夫都帮他们准备好了食物。这只野雁呢，它就落了下来以后，他只想在农庄就这么随偶尔的待一待，就待几天，他就要走，待几天，他想住几天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可是经过了几次以后啊，他就发现，哎，这里的生活何等的忧郁啊，不需要很舒服，不需要去一天到晚去找食物。加上这些鸭子呢，对他也非常的友好，所以呢，整个一个夏天里面呢，他就在想， 我要走呢还是要留呢，结果他这一个夏天都没有做决定，终于留了下来。可是很快的秋天又来了，那些燕子呢又从北方又往南方飞的时候，飞过了农庄，这只野燕呢啊，就是听到这些同伴飞过的声音，就想说，哎，这是最好的机会，让我能够加入啊这些飞行的这些队伍里面去。可是当他想要飞回去的时候，居然发现自己飞不过那个农庄的屋顶啊，自己已经好像养了太肥了，飞不过去。结果他就垂头丧气的就走回了自己的仓房啊，一面安慰自己说，这儿其实也是蛮好的，我不需要有粮食吃，有朋友在这里，我其实不需要啊花那么多的劲儿去飞回去。很快的冬天又过去了，春天又来了，这些雁队啊又从南边飞到北边来。飞白呢，这只在地上的燕子呢又想要加入，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再也飞不起来了，连这个仓房的屋顶都飞不到啊，他就啊非常的啊就放弃了，终于放弃了。等到秋天过去冬天要来的时候，这个雁队再次的飞过农庄的时候，这只落在地上的燕子呢，他头也不抬，他就低着头跟鸭子一起在那里享受地上的食物，一点感动都没有了。其实这就像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热心，我们渴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公义圣洁来侍奉神，我们传福音也蛮有一点点负担的。可是日子一久，我们有了房子，我们有了孩子，我们有了帽子，我们有了车子，我们有了金子以后，我们开始慢慢的对服侍神的心意就越来越冷淡了，越来越冷淡了。我们好像这只待在农庄的这个野雁一样，它想飞可是飞不起来了，由不得它飞不起来，它最后只有放弃了。它明明知道农庄不是属于它的地方，它明明知道它的生活习惯跟鸭子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可是他逐渐的跟旁边的鸭子没有什么两样了。如果我们不坚持我们的信仰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妥协，不知不觉中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掉。本来我们是一个会飞的生命，到头来我们就跟鸭子一样在地上找食物吃。本来我们是来应该来影响这个世界的，结果呢我们被世界所影响了。今天我们要来借刚刚读的经文，我们来看看想要吞噬我们的这个世界，就这个法老他那个真正的面目。法老怎么样了来辖制以色列人，就好像世界要怎么样来吞噬我们一样。代表神百姓的这些摩西和亚伦，他们怎么样又面对着这个法老，面对这个世界，他们做了怎样的回应？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是因着饥荒的缘故，他们就下到了埃及。那个时候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当时约瑟就故意的把以色列人安排在歌山地，跟埃及人是分开来的，分别开来的。可是等到约瑟死了以后，那些不认识约瑟这些埃及王兴起的时候，他们来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就开始欺压以色列人。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里面也说，这些法老们来怎么样的来恶待以色列人。他们说呢，他说你们不要把那个做砖的那个草，你们不要把草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去捡，然后可是做砖的数目呢不可以少。法老如此的恶待以色列人， 耶和华神就借着摩西和亚伦对法老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以色列是我的百姓，以色列是我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我是他们的神，我要来看顾他们，他们只是暂时的落在你法老的手下啊，落在你法老的手下。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灵他们的信仰都属于耶和华的，可是法老不认为，法老不认为。所以当耶和华神借着摩西跟亚伦说，容我的百姓去旷野敬拜我，去旷野侍奉我的时候，法老自以为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主人，他就不容他们去。旷野呢，是一个与世界与埃及分开的一个地方。当以色列人出到了旷野，离开了埃及，出到了旷野，他们基本上是就与埃及就与世界分别开来了。旷野也是一个漂流的地方，在那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在那里只能够依靠神啊。所以他们耶和华神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来侍奉我，侍奉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曾经都是罪的奴仆，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一样。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拯救我们出了黑暗，我们离开了罪，我们被神的宝血所洗的洁净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舍性命，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又把那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我们如今可以借着这复活的生命，不光是来认识他，我们更可以来服侍他。当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了一样，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一样的，当我们从罪里面出来了以后，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旷野，在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我们只可以仰望神，我们只可以依靠神，我们在那里可以为着神而生活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敬拜他。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目的啊，他不是光光是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而已，他的目的是要来带他们进入迦南地，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可以敬拜他，可以侍奉他。当我们从罪的权势下被拯救出来，我们也是，我们理当要来服侍神，要来敬拜神的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知道，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我们应该用真理和心灵，我们要来服侍神，对不对？来敬拜神。所以在我们的敬拜中间，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掺杂，我们不可以有任何不圣洁的东西，更不可以有一些世界的事情或者埃及的一些成分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要容以色列人去旷野敬拜他呢？法老不承认有神，当他不承认有神的时候，他就不容以色列人百姓来服侍他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，虽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如果人说不认识神，没有神，这只是借口，这只是一个推诿。法老说，我不认识耶和华是谁，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，耶和华神绝对不是以色列人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是听我的啊，我叫他去他们就去，我今天不容他们去他们就不能去。很多福音朋友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也很多福音朋友也用同样的口吻对着耶和华，对着我们的神也是这样说。 你们曾经也听过有些福音的朋友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说如果耶和华真是神，如果你们信的神真是神，你们的神能不能创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。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些啊，福音朋友这样讲。当人的眼人的心被撒旦蒙蔽了以后，他们就自以为聪明，想用一些逻辑，用一些思维，自以为聪明的方法来向神挑战，来向神犟嘴。针对心里面刚硬的法老，其实神有很多的办法，所以接着神就降灾在埃及，降了水变血，降了蛙灾，降了藻灾，降了苍蝇的灾害，来到埃及。他的目的不是要来惩罚法老，目的是来告诉法老谁是神，让法老能够醒悟过来，能够抓着机会来悔改，相信神。我们来一起念这一段啊。法老召了摩西亚人来说，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当耶和华神降了四个灾在埃及的身上的时候，法老的心开始改变了，法老的心开始有一点点软化，他认为可能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，这位神可能是耶和华神，可能就是以色列神。他就说摩西亚亚伦啊，你们去，可是你们去的时候呢，可能只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，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不可以离开埃及。其实法老根本不在乎啊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根本不在乎你敬拜的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他根本不在乎你侍奉的方法是这里是怎么样子的，他只在乎你是不是在那里敬拜神。只要你在埃及敬拜神，我不论你在哪里都无所谓，不论你有怎么样的心态，我无所谓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的心与世界没有分割清楚的话，撒旦不在乎你在哪里敬拜。因为我们的心如果仍然在埃及的话，我们的敬拜绝对不那么真实。结果摩西不卑不吭地回答说，这样不行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东西献给耶和华作为祭物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埃及人他岂不要用石头把我们打死吗？所以不行的，我们必须要走三天的路程离开埃及，在旷野来侍奉神。摩西知道这个属灵的诀窍，百姓如果不离开埃及，他们的敬拜不会那么真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敬拜神，如果在某些地方我们心里面跟世界有一些妥协，我们说我们不需要那么样的要求，我们不把自己完全的分别为圣出来，其实仇敌不会让你不会拦住你啊，他让你只要在这里敬拜神，我根本无所谓的。所以敬拜神，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，把我们的身心灵分别出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分别为圣的人。第三，我们来一起念。法老说，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祷。这个法老很有意思，法老说你们可以去，但是不要走得很远，但是你们去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为我来祷告。法老的心开始又慢慢柔软了一下，他现在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去旷野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说不要走太远，不要走太远。今天的撒旦 也使用相同的方法，他允许我们来信耶稣，但是他建议我们不要走太远啊，他建议我们，你们不要变成耶稣迷啊，你们不要走太远，不要那么认真。其实撒旦啊，撒旦有很多的名字。那彼得啊，彼得有一次主耶稣问他说，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彼得就说你是基督啊。结果耶稣说，这是我天上的父向你启示的啊。结果再接下来耶稣告诉他，我不久以后要到耶路撒冷啊，要被钉十字架。结果彼得说，不，你万万不可以这个样子啊。结果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撒旦退我后边去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撒旦的作为就是让我们体贴人的意思啊，体贴人的意思。今天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信徒，他们是这样被这样子的思想所迷惑了。哎呀，主日基督徒，你主日去聚会就已经不错了，祷告会吗？礼拜五的查经啊，不必了，不要信得那么迷，大家都会笑你的。你不要走得太远，干嘛那么认真呢？你想做传道人吗？可以去，但是不要走得太远。法老想要用这个敷衍的方法来应付摩西，神就降下更多的灾害来对付法老。今天的基督徒啊，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，同样的态度来面对神，来侍奉神，你想神会怎么样来对付我们呢？启示录怎么说呢？启示录说，如果你们跟随我，你们敬拜我，你们是不冷不热的话，我要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。有一次有一个警察拦下了一辆车子，这辆车子呢，他开的方法是到处抢道啊，抢的道路走的。结果这个警察拦下他以后，就非常仔细的问这个驾驶啊，结果这个驾驶非常不耐烦，他说，我又没有犯规，你干嘛这么样的，好像这个审问犯人一样。他说，我并没有犯规啊。结果警察怎么回答他呢？他说，我看到你这个汽车的保险杆上啊，贴了一句圣经的经文，但是你开车的样子啊，根本不像个基督徒，所以我猜啊，是你偷来的这部车子，所以我要问的那么仔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开车的这个驾驶，他信了神，他把那个圣经的经文贴在他的那个保险杆上面啊，那个 bumper 上面，但是他不愿意走得很远，他没有将所听的道跟他的生活生命来调和好，所以他的表现让人家不认为他是个基督徒。法老的心很刚硬，神就任凭他。神的任凭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神任凭他的时候，法老的心就更刚硬。法老再次的拒绝摩西的要求，于是神就降下更大的灾害来对付法老。神绝对有方法来对付那些故意拒绝他的人，故意和他百姓作对的人，神绝对有办法的。我们再读下一段。摩西，来，一起来。摩西说，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法老对他们说，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。你们要谨慎，因为有祸在你们跟前，不可都去。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。法老忍无可忍这些灾害，于是就问摩西，就说了，他说，有哪些人要去啊？摩西说，我们都去，儿子女儿都去，羊群牛群也都要去。法老说，哎，不可以都去啊，因为前面有一些 灾祸在等着你们，如果你们去的话，你们会遭灾的，可以只让年轻人啊，壮年人去。法老假心假意，是为了这些以色列人的好，说你们不要都去，壮年人去就好了。其实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打算。其实今天的世界也有许许多多的类似的方法。假意说，我为了你们好，啊，我为了你们的益处，你们去服侍神，去敬拜神，但是你们要用一些温和的态度啊，不要那么积极。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心，把你们的年轻的力量好好的留下来，放在你们的事业，放在你们的家庭里面。你看，我都是为你好。其实这是世界上的一个把戏。想想看，壮年人如果去到旷野侍奉神，他们自己的妇人和儿子女儿都在埃及，你说看他们会尽心尽意的来侍奉神吗？如果自己心里面所宝贝的在埃及，他们的心不就留在埃及了吗？这样的敬拜，这样的服侍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今天许多的父母亲不以身作则的来告诉孩子说，这位神是敬而可畏的神，反而借口说，孩子们啊，还小还小，等他们长大了以后，他们自己决定他们自己的信仰吧。我们要尊重，我们在美国嘛，要尊重他个人的自由。那有些家长们说，哎呀，孩子还小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们有自己的决定，我们做父母的总不能为他们做决定吧。自己的信仰，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这孩子身上，强扭的瓜也不会甜的，常常用这些借口来为自己来找下台。其实神非常爱我们，把我们每一个人留到北美，他不仅仅希望我们一个一个的都来认识他，都来相信他，他更愿意我们一家一家的来敬拜他，让我们的世世代代都来服侍神。我们做父母的更应该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，不要让撒旦的诡计得逞，特别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，我们做家长的有责任把孩子带领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学习从小就敬畏神，一生一世都不离开啊，让他们的一生一世都带着敬畏的心来度他们的度他们的一生。我们来念下一段。好，法老又召摩西来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摩西说，总要把祭司完祭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，连一体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。这次法老是要百姓把他们的祭物留下来，特别是这些祭物是牛群羊群，是要献给耶和华神的。他说你们去可以，但是把牛群羊群留下来。摩西坚决的回答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的牲畜都要带去，连一蹄都不留下啊，连一个都不留下来。今天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信徒们都以为来到教会以后啊，我们来敬拜神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带什么礼物啊。有一位传道人说，只要看这一个人，他对于怎么样处理金钱这件事情上，如果啊他做得对，我们或做得不对，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来判断他到底对主耶稣再来他相信的有多少。如果对一个主要再来确信的人，他会积财宝在天上啊，积财宝在天上。所以摩西就回答法老说，我连一蹄啊，连一蹄都不留下来。摩西非常的果断回答说， 连一题都不留下来。这件事情教导了我们什么？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，神的物要归给神。那得获财的能力是从耶和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啊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赚钱或者做生意非常的好，就自以为自己很有才华，其实得获财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。信徒们，我们特别要在奉献的事上要天天的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祷告。怎么祷告呢？你要跟自己祷告说，连一题都不要留给这世界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神的物要归给神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信仰要有深度，就要学习摩西这样坚定的一个回答，说连一题都不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讲，连一题都不留啊！再讲，连一题都不留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好，看看耶稣的榜样，我们一起来念：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，他活出了不与这个世界妥协的一生啊！从他的出生一起啊，就活在啊，他一出生就活在一个希律王要杀他的这个阴影的下面。可是他从来啊就没有想到要与这个世界妥协。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，他的祷告最能够清楚地说出来。他说：“父啊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。”这杯就是他要想要体贴他的肉体，体贴的肉体。他一旦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神啊，神啊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不要从我的意思。”他活出了不向世界、不向肉体妥协的一生啊！我们也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不是靠着我们，乃是靠着主。是不是有车子啊？对哈、啊，这个30年前也是发生过的啊。你要不要我把那个号码念一念？嗯，我很习惯的啊，30年前就 happen。这个是车牌号码是5XKZ456456啊，如果不是我们的就没有关系。好啊，所以主耶稣在这地上的生活，他没有向世界妥协，他也没有向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肉身妥协。他有一点点这个想法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是100%的神，100%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有他的软弱，当他想到他的软弱的时候，他跟神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：“不要从我的意思啊，不要听从我的意思啊，不要随着我的意思啊。”有一个单座的一个飞机，他在飞行的中间呢，这个驾驶就听到机舱里面有一个老鼠在咬那个机件啊，飞机上面的机械的一些声音啊。可是他要开飞机，他不可以一面开飞机一面抓老鼠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但是他想，如果这个老鼠继续的咬的话，这个飞机这个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状况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急，在两难中间，他忽然间想起来，如果我把这个飞机继续的飞高到超过云霄啊，在那里空气比较啊，氧气比较不够啊，空气比较稀薄，这个时候老鼠就因为氧气不够就会死掉。所以他就决定了这样，他就把飞机继续的往上面，往高空里面爬升以后，他就继续的在高空中飞行了一段时间。等到抵达目的地以后，飞机落好了以后，他就到机舱里面去找，结果就发现这只老鼠已经死掉了，老鼠已经死掉了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当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仍然要面对着我们自己的罪， 我们自己的肉体，还有这一个想要吞噬我们的世界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征战。可是这些征战不在乎我们啊，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，这乃是在乎我们是否坚持的对这个世界 say no， 是否坚持的在地上过一个在天上的生活，是否真是过一个与我们所听得到相称的一个生活。所以说当我们生活中间有这些老鼠啊，世界来吞吃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越亲近神，我们飞得越高，我们越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离我们越远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信息里面告诉了我们几个原则啊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，他们不光是肉身上面的受苦，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也受到迫害啊，甚至于曾经这个法老叫那个搜身婆，他说以色列人这个现在越来越多，他说搜身婆跟搜身婆说，以色列人妇人生产的时候，你就把他们的婴孩，如果是男婴，就把他们除掉。曾经法老下了这样子狠招来消灭以色列人，可是这些苦难让以色列人就哀求神，神怎么办呢？神是不是把埃及的政权就把它 wipe 掉呢？没有，神没有说你们起来推翻现在的政权，或者说我来帮你们忙来推翻现在的政权，没有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跟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来敬拜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落在好像那种两难中间，或者落在仇敌世界想要吞吃我们的那个困境的里面？其实神没有看到很多情形，神没有把我们的难处拿去。其实这些难处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更多的来亲近他，更多的来敬拜他。第二个原则，凡拦阻我们回到神面前呢，不论是什么事情，不论是谁，神都不会让过这个人，神都不会让过人。神的目的不是要来消灭这个人，或者来为难这个人，或者为难这件事情。神的意思是让这些人来认识他是谁，他乃是真正的神。特别是我们身上的肉体常常拦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要拿去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的全人都来侍奉他，全人都来归给他。第三个原则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是活在这世界上，我们不但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还要影响这个世界。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有一个祷告，那个叫大祭司的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我只求你保守看顾他们。神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，今天神依然要我们留在这世界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我们的心身心灵完全的来归给他。他不断的对世界还对我们这个人啊来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来敬拜我。我们要怎么样的回答我们的神呢？我们要说连一提也不留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如果你听了刚才的信息，你心里面有感动，有回应啊，你也可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啊。最后我会结束祷告。 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听了你自己要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沉重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伏在仇敌的辖制下面，要来吞吃我们。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不但要我们在你面前活出你自己儿女的形象，当仇敌要来吞吃我们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我们求你，我们求你让我们不断的相信，让我们持守住你所赐给我们的，好叫我们起来抵挡，好叫我们起来坚定的为你站住。当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信心的锚抛入幔内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来稳固我们，好叫我们不在地上摇摆，好叫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，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让周围的人因着我们都能够信靠你。我们谢谢你来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点点心愿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恩典多而又多的加在我们的身上，祝福我们，也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，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